我们讲的是这个天上的粮，其实大家翻开约翰福音六章一节到十五节，我们就是顺着经文讲的。大家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将耶稣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我们真是天上的粮，让我们来吃这粮，让我们与基督真是合而为一，让我们住在他里面，让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亲爱的恩主，真是你今天借着孩子的分享，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来看到我们当如何服侍神，也当如何被神使用。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大家翻到以后，我们就看经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念好吧。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尼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好，先到这。这里就带来第一个，如何认识天上的粮。我想问大家，你觉得你认识什么？我们看见他前面说耶稣渡过加利利海，然后有许多人因为什么呢？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我刚刚写完宋尚杰传，我就发现很多人，宋尚杰为什么能搭大棚呢？多少人是去听他讲道，多少人是因为生病要去被医治，又有多少人是看好奇的呢？这是很有意思的。好，所以这些人是因着听到耶稣能行神迹，所以跟随他的。所以人走向耶稣的原因是因为神迹，因为要吃饼得饱。你说耶稣知不知道呢？耶稣知道。你看，当人们都来了，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我们如果对照其他经文，就知道当时日落黄昏，这些人也从城外跟来，也很久没吃了。即便耶稣知道这些人来，既不真认识他，也不真为了他，而是为了吃饼得饱，他仍然怜悯他们，要让他们吃着。他让他们吃着饼，但他更想让他们吃着的是自己。因为这前面就写圣经啊，就跟我一直觉得圣经是写的最棒最棒的一个文学典范书。你看他前面加了一句，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为什么要加这句？逾越节吃什么？吃羔羊，对吧？逾越节预表着神的羔羊被煮，然后吃了它，那个羔羊的血使我们免了灭长子的那个就是灾。所以他这里专门写逾越节近了，其实就是指出耶稣他本身是来到地上，要成为那个让人吃了得永生，让人吃了可以免掉罪债的这个羔羊。但人们却看不见神的羔羊，只看见嘴上能吃的饼，并且要吃饼得饱。所以当耶稣这个时候看见了以后，那耶稣为什么要问腓力呢？所以耶稣的态度是什么呢？耶稣的态度，第一，知道人是怎样的心；第二，仍然怜悯他；第三， 不仅要给他们他们要的，更要给他们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需要的。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和态度。你不要一厢情愿的把人都往好了想，那你就是没有看见人的罪性，然后最后崩溃的就是你自己。你要知道，去传福音的人，如果你很天真，没有发现人的罪性的话，你一定会崩溃的。那现在我们教会正在做幸福小组，我这次在中国温州也有做幸福小组的，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已经跟我讲了，他们做得很早，他们说我们那做幸福小组来的人很多，然后走的人也很多。他说有些同工就很崩溃，因为他们算过，平均在一个人身上，就一个人从不信用幸福小组让他信，在国内差不多要花1万到2万人民币。他们争吵的就是究竟花了10000还是花了2万。我说你们怎么，他们学习的就是满足他的需要。他要什么呢？他喜欢吃蛋糕，我就要把温州最好的蛋糕，并且特制一个蛋糕给你，让你永远记得。哎，是这样的人觉得很有爱，所以愿意来教会了。但问题是一旦信了以后，他们说现在都是几个牧师嘛，我们正在讨论，然后困惑就是说，他来了以后发现你以后不是最好的蛋糕，连普通蛋糕也不给他买了，就走了。所以他们非常累。而那批同工，当然我们教会正在做啊，但我不太担心，因为在美国啊，就是说中产阶级为主啊，忙活一阵子以后就不会能够起劲到底，交往可以过正。所以现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很付出的在忙，但是要像耶稣一样知道人心是怎样。如果你忙的时候却不知道他的人心，不知道他吃了这个蛋糕，如果为蛋糕来的，如果不紧跟上让他要得着神的话，他就会走。如果你看不穿这个，你觉得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钱和精力了，他们那个就是要不断请喝咖啡，不断请吃饭，是从台湾开始的。如果看不透这点，到时候崩溃的是你自己。甚至有个牧师在跟我讲，他说我估计这一批第一批同工里面继续干下去，离婚的得达到一半，忙不了家里，一点都忙不了，而且自己也没有得到觉得该有的回报。因为人心是非常有罪恶的，包括我们自己，你说我们因着基督的爱都是这样讲的，为着基督付出，但你会觉得心里不要回报吗？你会甘心乐意的让他把你吃完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你看逾越节是纪念救恩，也是感恩喂养的。所以逾越节啊，它不仅是救恩的问题，就是那个宝血预表着救恩，那吃那个羔羊是一个喂养。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中要做的两件事，一个就是救恩，一个就是喂养。众人对于天上粮的认识就是喂养旷野中的身体。当时他们坐在那个地方没有卖东西吃的，所以他们就是饿了。那对于天上粮，即便耶稣后来将饼举起来掰开祝福，我相信这中间吃了这个饼的人，大部分人都觉得一个神迹，天上的粮就是让我们在没有饼的时候有饭吃。什么原因？你可以看在这喂饱众人的，喂饱5000人，后来又一次喂饱4000人，那这都是指男丁啊，你在翻倍在孩子的话，在喂饱这些地方的人，人照样的背逆，照样不认识耶稣，照样是这一批吃了饼得饱的，这一批得到医治的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就是人性。而耶稣对天上粮的解释是喂养永恒的生命。我们看他下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他说这话 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我们看到这句，那么这一段在说什么？就是如何传递天上的粮。我们看到3种不同的侍奉。第一种，腓力，耶稣明知道要做什么，其实今天神和我们同工也是，没我们他也能做，为什么要跟我们同工？就是在锻炼我们，来塑造我们。那他就问腓力，那腓力呢？你看，腓力就是被人们的需要所牵引，人们需要什么？饼，肚子饱，所以他就从人们的需要这被牵过去了。牵过去以后，他开始计算口袋中所有的，我这点钱够谁吃？那个我记得，宋尚杰也整理过这段，前后不太记得。他最有意思的，他就写这里，好，这20两银。这20两银子啊，买成饼，那么多人，他说垫一垫心都不够，点一点心都不够。然后这是一个搞校对的，就一直跟我说这个不通。我跟他说通的，他说不通。其实这就是南方话，就是说，不是垫一垫了，而是点一点，就是说分到每个人手上那点食物，在心里怎么像用水沾着，点一点都不够。非常形象，宋长杰写的。其实这里腓力的想法是非常正常的，几乎是我们每一个教会的同工牧师会想的。哎呀，要做什么事情要让他们吃饱，比如你们马上也要开圣诞会，假如说外展，我们得买多少食物，什么万一人太多，当然现在在美国问题就是食物多人少，你一定会算，这根本就不够，不够的话这件事就不可能啊。那假如说不是让你们在本地现在啊如果说我们陈孝牧师突然有感动，要向全球宣教，把你们分，每人分一个国家，你们就会觉得他是个疯子，是吧？然后我们就会算，我们每个人去，我们教会只有几个人啊，到一个国家，那个国家有多少华人啊，那我每天讲几个人，然后会讲多少，这我讲的还是你们全教会都愿意摆上自己的情况下，你们都会觉得他是疯子。其实不是这个对和错的问题，是思路对错的问题。这个思路就不对，思路是按照什么我们说圣经说日子如何，力量如何，这叫信心的生活，就是按照神给我们的一个意向，我们要去过怎样的日子，神就会加上怎样的力量。但我们通常呢是看看自己有多少力量，然后就过怎样的日子，这种生活基本上是把上帝排除在外的一个生活。那我这次回去前，多少人叫我别回去啊？说你现在回去，你那个判教者现在四处在那卖，你不给抓才奇了怪了。然后各种的声音，那我回去开始就想很低调，我觉得还是要回去。你写中国教会历史，至少在他还没抓你之前，你就说不回去了，那这不合适吧，对吧？我们在这又讲又写的，然后我们都隔岸看着，你总得回去，直到他把我抓了赶出来再说。所以我回去的打算就是，如果把我赶出来呢也挺好的，就是安心在这写作。所以我现在也说低调低调，所以我回去很低调，但是问题是上帝没让我低调。新书出版，然后开新书发布会的时候，我一句没提基督教和判教者，人家作协主席提，因为他们觉得你最重要的就这本书，然后他们讲很多，那我只好硬着头皮讲，然后后背都发凉。当然会 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就会发现，不是按照你有什么。像我很意外的，这次找到了一个1898年建的教堂，1900年烧的，1901年又建成的，那不是百年了，120年的教堂。然后找到那些瑞典宣教士的墓，我在瑞典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的，还在右玉找到，我是右玉请去画画的。啊，这一切过程都不是我先算好我能去哪能干什么，而是走着，既然有这个感动就去了，去了上帝就让他成了。你说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我在右玉找这些宣教士的墓，而且你会发现他呢好好的，大家因为都找不到，所以没有被破坏，只是周围全是茅草，中间的草还被割了。后来我很意外的又认识了去割草的一帮姊妹，坐在他们的炕头上带他们查经。他那么教会人少，所以大堂没人用，大家都坐在炕头上。所以其实我觉得腓力的问题就是，他也忠心服侍神，但是他按照自己的力量来计算如何服侍神，他把上帝放在他的服侍以外，是一个服侍的对象，但其实上帝是在我们的服侍中与我们同在的，他不是让你自己折腾然后去服侍他，他不是一个对象，他是一个与你同在的那一个。那还有你看安德烈，他了解，他先去，他跟腓力的区别呢，他也被这个吸引，就是说得要饼和食物。那腓力呢比安德烈更局限，就在于他等于是长职同工们只计算自己有点什么，那腓力呢好歹去计算全教会的弟兄姊妹有点什么。当他去一个一个了解全教会上帝预备了什么在里面的时候，我估计他到处去问嘛，哎，你带没带饼啊，你带没带饼，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就已经给出了上帝来同工的一个空间，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孩童，他以纯真盼望的心奉上自己的所有。孩童奉了多少啊？5个饼2条鱼。当时在座的至少有上万人，你觉得其他人都没有带饼和鱼吗？一定会带的。其他人为什么不拿出来呢？其实会有几种原因，一种觉得这点饼和鱼自己吃还够，对吧？这是自私。其实更多的是觉得拿出来也没用。如果你带了几卡车饼和鱼或者几麻袋的，你一定会拿出来，你觉得够大家吃。我觉得还是因为在那听耶稣讲道嘛，好歹也有感动，对吧？会拿出来。但大部分人是计算，哎，我这点东西拿出来管不管用。所以这个地方第三种的侍奉是上帝要我们有的侍奉，就是像孩子一样，你有多少拿多少，既不要自己评判，也不要自己来选择和决定。好，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看耶稣怎么对待他所拿出来的这个如此微薄的这些东西。我们一起念好吧。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我们看这个孩子拿出了5饼2鱼，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拿出来？哎，有人拿出来，你也可以拿出来，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大人。 今天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太成熟了，成熟到可以没有耶稣自己好好活着的。你想啊，今天你想我们所有的教会中的这个就是流程侍奉，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怎么爱主怎么爱人，都是我们自己好像能够运行好的。这样的人生要我说是非常可怜的，就你只能在你的能限定的给范围内折腾，没有冒险也没有神迹。神迹一定是在就是你有胆量从那个悬崖上就是跳下去的，这叫蹦极，是吧？什么是神迹？就是你做不到吗？如果我们随时随地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做到的，其实哪有神迹？我有时候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每一年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自己真的是不相信神迹的。什么原因？我敢不敢闭上肉眼来相信我的祷告呢？我甚至我觉得我有点像就是哪怕走步都要拿脚这么试探试探往前走一步，试探试探往前走一步，是不是？我们就像睁着眼的睁眼瞎一样走路。因为你要用眼睛看其实是要信心的。就像我开车，车速度开快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那个高速公路是上下坡的，我开着总觉得前面的路有没有可能是没有的。你们可能没有这个感受，所以我就不敢开太快。所以我就从这一点上就一直挑战自己的信仰，我敢不敢开得快。我发觉在信仰里面，在服事里面，你大部分人都不敢快马加鞭，都不敢把自己全然给神，都希望自己先站好站稳了然后拿出一些给神。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信仰就失去了它极大的一个魅力。你从历史中看，让你感动的都是那些傻子，让你感动的都是这些种像孩子。你不会为了一个成熟到什么都能够盘算清楚的人感动的。我有时候想，当我如果完全靠自己的话，我一定是主要写写爱情小说，或者写写移民小说。那你这个是能就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你写每一本这种史料性的中国教会史料，特别是重大事件和人物的，都有可能败得一塌糊涂，而且它没有积累性。因为你去研究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全砸了。包括教会，你被聘到一个教会去，一个大教会，然后当一个传道人是比较可靠的。你去拓堂，你去带一个小教会，那就是很危险的。我们有一个女传道，她是被神呼召以后，她后来一路都很艰辛，她的性格啊各个方面又不太适合做传道。哎，我也为她难过，也有一个跟她很好的姊妹为她难过，我们也祷告。这个姊妹就跟我讲过一句话，她就说她为什么难过，她说她明明是被呼召的，她又不出来好好当她的家，就是祖父，当她的律师，当她的一个白领不挺好。但她出来了又没能很成功。你以为上帝呼召你出来你都能很成功吗？然后又经历很多苦难，然后在性格和能力方面好像又不是那么好，所以很难过。我说信仰其实就是你能够放下跟神的交换。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献给他的，他给我们的更多，我们是不是经常都是这样讲的？其实那都是自欺欺人。他所拿去的以他自己来代替， 他从来没有说过啊，你更爱我一点，我就让你在世界上更好一点。你献给我，你的能力就成倍增长。那要看他的愿意了。也许让你能力成倍增长，也许让你很顺利，也许让你很挫折，为了把你这个器皿做得更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信仰常常是依靠我们自己，要步步为营，以至于上帝没法在我们的生命中做那种神迹，以至于我们生命中没有神迹来让人看见神。那么像在这里，当五饼二鱼拿来了以后，众人，他让他众人坐下，就是有一个等待。上万人要坐下是不容易的，何况这个时候饿得嗷嗷叫，就这么点饼，谁都想往前凑，对不对？当耶稣开始注谢了分的时候，分饼也这样，分鱼也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条，但这次，所以我讲到是很有意思的。你像这种约翰福音这个七大预言，你不可能这辈子只讲一次，但你像以我的性格，也不可能每次讲一样的，所以你就会仔细看。我就突然想，今天不用一万人，今天我们教会300人，现在拿起饼来掰开注谢了，开始分的时候，如果我第一个分啊，老李说我得吃2张饼，我擦分给他2张，你们旁边就紧张了，那还剩多少？我这一路分下去，那后面的人觉得你们前面太贪了，你们应该先要少少的，以至于大家都有了再来第二轮，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教会中很多的矛盾是不是这样出来的？我们都是觉得我们要公平啊，当我们要公平的时候，也忘记了神的无限。我们又开始计算，我们就这5饼，或者耶稣注谢完了，5饼变成50个饼，50个饼，那你老李也只能摊1/4。你一旦你说那1/4，所以就弄得好像每一个人都没有一种满意的生命，没有一个满意的祝福，都是勉勉强强从神那得一点，然后你分一点，我分一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是你耶稣让大家坐下，你想一想，你现在就想一想，这10000个人里面，你是坐在最后那1000人的，你有没有这个信心，等着前面的人都按他们所需要的要够，你还相信那个饼到你那还有？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向神求这个信心，求到这个信心，你就能在服事中，在属灵生命中，在教会里面安静，否则你就像孩童一样不安静。这个孩童不是向神捐献的孩童，而是吵闹的婴儿，属灵婴儿。你看他们吃饱了，如果说他们不能安安静静坐下来，那我想当然耶稣前面对他们有教导，他们也比较有点信心啊，坐下来。如果他们不能安静，你觉得会是什么状况？一哄而上的抢饼，或者说大家只能分一点点，最后他们全都没有吃饱，就这个结果。那他们全部吃饱了以后还有零碎，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零碎呢？1个饼1个饼就分就行了，那一定是这些饼分到各地处，大家有的是撕啦，有的多拿啦，有的没吃完啦，等等的。所以混乱不混乱？其实有相当的混乱度的。但是耶稣没有说什么，就说把这些收拾起来，装满12个篮子还可以吃。当然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知道，那个饼都很干，对吧？不像中国的韭菜馅饼，那就不行了，一撕就乱了。这个好，那我们看到如何能成为神手中的粮，就是如何能被神使用。第一，他要被注谢，注谢就是分别为圣，不是这5张饼有什么特异的功能，而是耶稣把它拿来注谢。所以你哪怕是5饼2鱼里面的一块饼，你肯不肯交到耶稣手中，被他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的意思就再跟你没关系了。这个孩子也不能说是我献的，所以我还得管一管这个饼，或者说是我献的，我得先吃这个饼，献上去了就跟你没关系了。你能不能将自己的财产，将自己的所有的天赋，将自己的各样甚至生命献到主的手中，被他分别为圣，与你再无关系。当分别为圣以后，他单单属于神，与你自己的意志无关，与你的家人无关，与那一切都无关。这个时候才有可能被神使用。怎么使用啊？不是把你这张饼给供起来，或者也不是把你这张小小的饼变成个大饼，而是掰开分给众人。你愿不愿意你很珍惜的这张饼送到神手里，还被他掰开揉碎了，而且给了众人，众人也没那么爱惜，还有乱撕的情况，还有丢下零碎的情况，你愿意吗？如果你不愿意，是不可能喂养众人的。最后还要被收藏，这是我们最感动的。就即便你将自己献上，被 掰碎了，被乱扔了，被什么人所不珍惜，但是你要知道主珍惜，主会将人撕碎的、乱扔的、撇弃的都收藏。你相不相信主的收藏？你愿不愿意被主收藏？所以我其实每一次讲到，每一次准备讲到的时候，我都在问自己，我愿意吗？我如果不愿意，我拿着我这块饼能干什么事？能给几个人吃饱？那即便给你身边最好的朋友、亲朋、闺蜜吃，你是不是也很在乎他怎么吃？有没有很慎重的吃？有没有一边咬一口感恩一下？即便给你妈吃也是这样。比如像这次我父亲身体不好，当时疑似肺癌，所以我就要搬回中国，哇，冲回去，然后又不是，然后他们虽然不是了，他们说接下来的情况可能经常要照顾他，就要我的工作室要从北京搬回去。那我一想，从今以后可能接下来的10年20年我都会在忙活老人这件事，我心里不由自主的就要让他们很重视我从北京搬回来这件事。我就发现我从北京搬回来让他们接一下物流他们还嫌烦，就我妹都会觉得，哎呀，又要帮你接物流了，又是，就是他们就觉得是件事。然后我觉得我牺牲了很大，为你们搬回来的，好像都不领情。跟自己的亲人尚且如此，你这块饼究竟能给几个人吃呢？能让几个人随意吃呢？能让几个人咬碎了呢？能让几个人不怀感恩的心态来吃呢？非常有限。所以当我想到这的时候，我看见自己的这种罪性，这种就是一定要别人知恩图报，哪怕不大报，你嘴上得报一下的这种就是可怜的局限。而且我很生气的一件事很有意思，我到医院，然后我妹妹要我搬回去，然后我搬回去，我爸妈再三说不需要你搬回来的，我们自己挺好的。其实他们明明就是不，但是我知道父母他们知识分子，他们的感觉就是我不要沾你的光，不要影响你小孩的生活。但我觉得你哪怕这个时候说一句你们需要我，那也是对我好像辛辛苦苦在那搬是一个安慰。而且我不是搬个家哦，我整个我的经纪人、我的公司、我的全部在北京嘛，所以我已经离开南京那个地方，我等于读完大学就没回过南京。你等于是断掉你所有的社会关系回南京，但他一句话，他就跟你就上海人啊，上海知识分子的那个特点就是撇清关系，我们可没让你牺牲。 我就发现人跟人之间，即便是父母儿女之间，都是如此的身份，其实是如此的不能够让别人随便吃我，所以我也不随便吃你，对不对？只有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说我的血我的肉你都可吃。好，我们看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到世间来的先知。先知就是很了不起，为什么说是先知呢？因为他行了神迹。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里有一个很 trick 的事情，什么是先知？你如果读旧约知道，先知就是站在神这边，要来对人发警示啊、指责啊等等的，对吧？审判人啊，然后他又站在人这边向神呼求啊，求他救助啊，这叫先知。但是因为他能站在神这边，又能站在人这边，好像有一个似乎像中保似的，所以人把先知的地位看得很高，却已经忘记先知干什么的。先知是站在神这边来责骂你们、审判你们的，但是他们把先知看成很有能力，你就可以做我们的王，来推翻政府。你看，先知本身的意思跟做王完全是两回事。但耶稣怎么说？我们与耶稣的是什么关系？在也是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和五十六这两节，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你明白了吗？当他成为神的羔羊的时候，也是被剁碎的、煮烂的，让人逾越节的人吃。当他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把饼撕开，跟他现在一样把饼撕开，也预表着他是让你吃的，没有一个饼是漂漂亮亮让你囫囵吞枣塞进去的，那一定把你噎死。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块饼，成为一个粮食给别人吃，那一定是任人咀嚼、任人撕破。你哪怕再美的蛋糕，要吃的时候可不都得割开吗？割完了，你割得再好，你到嘴里都是一口口吃，然后都把它咬碎，然后吃进去，是不是？所以这里是一个真理，耶稣与我们的关系不是他是他，我们是我们，不是他很完美很完整，我们也变得很完美很完整，然后我们一同并肩散步，让世人看着可好了。这就像婚姻一样，就打碎一个你，打碎一个我，揉在一起。我们跟神也是打碎了他，他自己先把自己打碎，你也得打碎才能揉在一起。婚姻中一个很好，丈夫保持自己的完整，妻子保持自己的完整，两个都是好人，肯定过不好。婚姻中也是能够放下自我，能够打碎自我，全然付出，彼此都是这样，才能揉成一个，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我们跟神的关系，婚姻就是一个预表。你如果今天跟神的关系仍然是他是一个很好的神，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或者很好的基督徒，你放心，你这个信仰关系那是非常的脆弱，而且你活得非常辛苦。你只有知道耶稣他是让你来吃让你来喝的。什么叫吃喝？咀嚼神的话，咀嚼耶稣基督，包括不明白的可以跟他像那个耶和华说的，你来与我辩论。你只有把它吃一口口吃到肚子里面，而不是那么焚香供着他的，这才是我们的信仰。吃它喝它，你里面才有它的生命，才有它的能量能力， 不要把它供着。我一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那本圣经没有划得乱七八糟，没有翻烂，没有，就不要换一本圣经。你不要家里一大堆圣经全是干干净净的，恨不得都去买最好的皮面封上，然后有银边，然后你根本就不打开的，天天供着。你以为在家里供本圣经就能保你平安了？绝对不是的。只有把这本圣经吃下肚子，它才使你平安，而且这个平安从天而来，地上是不能夺去的。所以这里我们要吃耶稣，喝耶稣。所以我们回头来看今天我们所讲的三条。第一，就是如何认识天上的粮。我们要认识神，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生在马槽里，他是为了来让你吃的。他在地上33年，他经历和你一样的日子，破在你面前破碎，是为了让你吃的。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是为了让你喝的。他在十字架上被枪扎伤，就像圣幕，就圣殿的幔子裂开，就像他的身体裂开，如同这一张饼撕开让你吃的。当你要知道耶稣这一位神是让你我吃喝的，你就要尽量吃尽量喝，不要嫉妒别人吃多了你好像能吃少了，尽量吃喝他，你才能满意出来。不要在神以外做一个特别好的宗教徒，也不要在基督以外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哪有什么好的基督徒？只有基督住在里面，跟随基督的门徒。哪有一个多么好的一个工人？工人全破破烂烂的，全被撕得零零碎碎的。因为你不撕碎，别人怎么吃你？所以今天你要想服侍神，就不要希望完整、荣耀、体面，就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像那张饼一样被他撕碎，被他掰开，被他喂养众人。因此这才是传递这个天上的粮。如何传递？就是像孩子一样将你所有的给他，然后像孩子一样相信他，一个个传下去，成为神手中的粮。所以这三者，认识天上的粮，传递天上的粮，成为神手中的粮，它都有一个生命基础，就是吃喝主的血肉，常住在主里。如果你不吃喝主的血肉，不常住在主里，圣灵也不在你里面，你是不可能认识他的，你更不可能来做他的工。如果你没有吃他喝他，你又有什么能被他来使用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读你的话，我们真是向你承认我们不真知道你。主啊，我们一心爱你，一心想服侍你，我们常常以自己的力量来服侍你，常常想让自己完美有荣耀来荣耀神。今天我们到你面前，实在是看到我们走了一条歧途，我们到你面前来承认我们的失败和无能，我们承认在整个旧约以色列在你面前的失败我们都经历过，我们十遍可翻。但亲爱的恩主，因为你为我们死了，你成为那遮盖我们洗净我们的那个宝血，你也成为那可以喂养我们的天上的粮，以至于我们今天愿意像孩子一样将自己的五饼二鱼，或者只有一饼一鱼，或者是半条鱼，或者是破碎的饼和鱼都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愿意分别为圣的归向你，使你可以使用我们喂养这世上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从今以后不 数算自己口袋里所有的钱，不数算自己的才能，不数算自己的精力和时间，而是来听你的心意，听你的呼召。主啊，虽然我不能，但是基督能。主，愿你使用这个教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里面将自己全然摆上，将自己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也将你完全的吃进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常常住在你里面，你的灵也在我们里面。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